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到尼希米记十三章。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又是美好的早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希望的早上。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主，并且再次来依靠主耶稣，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并且从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复活的盼望已经活化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再次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更深的认识你。透过今天早上的尼希米记十三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感神更多恩惠，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脚踪，成熟更像耶稣。谢谢你，我们邀请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今天早上所读的是最后一章了。我们知道尼希米的翻译出来就是神是我们安慰，耶华是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安慰。尼希米呢，他是一个酒政，他是被掳的一个人，但是他非常的爱国，他也常常为了神的国在祷告，他有一天呢，神使用他能够回到他的国家重建这个圣殿。神真的使用他的祷告，接下来他就是写下他尼希米记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早上看的第十三章，让我们再次提醒，当看到十二章的时候，他们是在庆贺神让他们在五十二天短短的日期当中做重建的圣殿，这是极伟大的神迹。若不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人的手能够做得出来。但是你看到他们十二章庆贺之后，尼希米呢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就是服侍的波斯王，在那边做工。他回去了十二年，又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但是他这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城呢又开始沦陷，又开始偏离，又开始离弃神，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都进来了。尼希米就非常的难过，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灵，好像圣灵就是住在圣殿当中。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变化，并且能够圣洁到底，神的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好，我们首先要看到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并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这边说那一天呢，人念了摩西的律法给百姓听呢，遇见书上写的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他们明白原来亚门人、摩押人都是外邦人，他们呢为什么不能进到神的这个聚会里面呢？不能来到神的殿呢？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并雇用了巴兰来咒诅他们，他们的神使咒诅变为这个祝福。所以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跟他们一切闲杂人绝交。所以代表说，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分别为圣千万不要跟这些外邦的这些文化，或者跟他们有这些习俗有相关的，我们一定要跟他做很清楚的分别为圣。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第一段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百姓要分别为圣，基督徒也要分别为圣，这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好，但是从第四节开始，你发现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已经沦陷了。为什么会沦陷呢？因为他们最主要的大祭司都跟世俗来通婚来结合，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破口在当中。第四节是这样讲的：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叫做以利亚什，是与多比亚结亲。这边讲到当时的 大祭司叫做以利亚时，他呢跟这个世俗人啊，就是外邦人多比啊结亲啊，跟他成为联婚啊，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啊。我们看到尼希米记在二章第十节的时候啊，多比亚曾经是一个反对啊尼希米他们起来回到圣殿啊，回到圣城去重建圣殿的，是他们的仇敌，是外邦人。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啊，竟然以利亚时跟仇敌结亲了，哇，是使得这个耶利米啊尼希米非常的难过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呢不仅给他们结亲，他为了这个啊多比亚呢预备了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收存数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所门的五谷新酒和有的十分之一，并祭司举祭的屋子。好，第六节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房子的那件恶事。好，把恶事把它牵起来啊，这边告诉我们说，当啊尼希米呢回到了这个巴比伦王那个地方在服侍他12年之后呢，他心里面又很想回到尼希米，所以就跟这个王来请假，王就准假，他就回来啊，离开了12年，回到耶路撒冷，就发现到整个耶路撒冷呢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并且已经走样的啊，他心里面非常难过。第一个，他发现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啊这大祭司以利亚时啊跟这个仇敌多比亚结亲，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并且为多比亚哦让出一个房子，这房子本来是啊要装满了十一奉献的素祭乳香器皿啊，还有这些都是装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但是屋子却清空，给这些啊仇敌来内住。所以这个故事呢让这个尼希米非常难过，我们想到就想到主耶稣也曾经也非常难过，他曾经有几次见到耶路撒冷也非常的难过啊，甚至生气。记不记得啊？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在摆很多的摊位，甚至在兑换零钱，在整个殿当中呢，还有殿门前呢都有卖这些鸽子的，还有兑换零钱的。耶稣就非常生气，发了易怒，就推翻了这些啊换零钱的，还有把拿起绳子打走了这些鸽子，还是牛羊啊。你可以看得到尼希米也是如此，非常的难过，因为圣殿已经变成贸易的地方，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就是掺杂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第四节到了第八节，他发的恼怒啊，就把多比亚跟他一切的家具从屋里面都抛了出去，就像主耶稣一样发了易怒一样，为了清除里面的污秽，他不惜代价让圣殿不再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这是他第一个看见啊，他沦陷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跟仇敌结亲，代表说他心灵不洁了，整个圣殿已经不再是洁净的地方，是指心灵的不洁。所以提醒我们，好，他的工作呢很简单，就是把这些啊不该有的这些贼呢把他赶出去，把盗贼完全的把他赶出去，并且清除一切的家具，让屋子能够洁净，让神的殿的器皿还有一些祭物能够再搬回去。好，接下来第二段，你看到不洁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不洁呢？从第十节到十四节，这是第二段的，我来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论啊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有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杜和利未人皮大牙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这个沙克的儿子，沙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把它画起来，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好，尼希米呢，他不仅很难过，第一件事情他发觉到整个大祭司都已经沦陷他整个心灵呢都跟世界呢连结在一起，心里面世俗了，心里面不洁。好，第二段就从这个地方第十节到十四节，哪个地方不圣洁呢？就是他们在物质上不再圣洁的，他们不再是奉献给上帝的，该给祭司的这些当得的职分，要给他们这些祭司还有唱歌诗班的这些供给呢，不再奉献给他们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不献物质的祭，或者十一奉献的祭，不再献到神的殿呢，这个叫做这个不洁，或者叫做物质的不洁。你看到整段来讲呢，就告诉我们，当一个圣殿没有再有人奉献的话，整个来讲就是各走各族的道路，像一些利未人呢，就回到自己的田地去了，每天不再有人再来神面前献祭，每天也没有人在神面前来献歌唱的赞美神的，都活在自我中心，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不再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呢叫做物质的不洁，大家只顾自己的事。所以你看到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让这个尼希米非常的难过。所以你看到尼希米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礼节所行的善事。所以尼希米呢赶快赶快又把这些利未人就招聚回来，然后提供他们该得的份，那并且呢把五谷新酒和油呢送到这个府库，也招了所有的这个百姓回到当中，回复到起初对神的那种认真，并且召集了忠信的人，就是忠信的人一起把这事做好。好，这一集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十一奉献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对神的爱不要改变，能够知道一切都从神而来，白白得来就要白白的奉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好，接下来呢还有哪个地方让圣殿不洁呢？从第十五节开始我念给大家听。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了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的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当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守这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着你的大爱连续我。好，第三段从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到第三件不洁的事情，让整个圣殿呢都沾染污秽。第三件什么呢？就是不守安息日，就是圣日不洁，就是圣洁日子呢不再守了，叫圣日的不洁。当那些日子呢尼希米呢在犹大见到有人在安息日呢没有守安息日，甚至还在做这些工作，他们爱自己，他们只顾自己告诉他们七天要分别为圣，要守安息日，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到圣殿里面献祭。但是他们不听这个话语，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还做生意买卖，所以他就警戒他们。甚至在安息日当中呢，有人呢就把这些 这些鱼啊，这些货物呢，带到耶路撒冷城来做贩卖的动作。所以呢，尼西米就非常难过，他甚至告诉他们这是一件恶事，并且把领袖叫来说，你们犯了安息日的，你们不晓得吗？甚至很愤怒告诉他们就告诉他们要这么做。甚至尼西米有极大的一个行动，他告诉他们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要锁起那城门，不让有任何人进到安息日当中做买卖，不能做这些生意。但是有些生意人还是一样，还在城外等候等待机会，是不是还可以进到圣殿去做买卖，得到这自己的私欲。但是这个尼西米呢，就警告他们，你们再这样做下去，我就办你们。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就是尼西米的行动。所以看到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这个从创世纪神就告诉我们，要六日要殷勤做工，第七天叫圣日，是神分别出来的日子，是神给我们祝福的日子，我们要谨守。神的祝福是从这个地方要我们守住的约，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守安息日，不要再做自己的工作。礼拜天就是主日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再次将荣耀颂赞尊荣归给他。我们就是祭司，活着就是要献祭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圣洁日子当中，不要就是想到自己还要做生意。神要祝福大家，这个就是圣洁的一个祝福在当中。但是以色列百姓不听话，整个圣殿呢就遭入到这个污秽了，所以叫圣日的不洁。好，就讲到第三段的，到了第四段，你发现到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啊，是哪什么事情呢？不解呢？我们看到23节的地方，好，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王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了这个大恶，娶外邦的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和亚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了。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这边讲到第四个不洁的地方，让圣殿不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跟外邦的人来通婚，就是婚姻的不洁。他们跟外邦的女子来通婚，或是外邦的男子通婚，使婚姻得到不洁。这个呢非常的严重，因为外邦人很多都在拜偶像，很多在这个邪灵有这个通灵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分别为圣。但是这些百姓呢却不是这样做的，没有遵守神的话。不要忘记在之前呢，我们读过了他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有立个约，在11章的地方他们立约，但是到最后呢又毁约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从第10章第11章就讲到他们有签名有立约，但是经过的时间12年之后，尼西米再回来就看他们完全忘记那个约定，跟神呢这个不守那个约定，我相信非常伤神的心。所以他们就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跟他们通婚，甚至他们儿女呢自己犹大的母语都不会讲，只会讲各国的外邦的话语。所以尼西米就非常的难过，就斥责他们，甚至咒诅这犹大人，甚至打了他们几个人，还拔下他们的头发，代表在羞辱他们，他们没有悔改，甚至觉得不会怎么样，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尼西米呢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他们，甚至拔下他们的头发，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不要再 这个沾染污秽，不要再让神的殿受到极大的羞辱在当中。因为跟外邦女子通婚呢，就会被引诱去。他就讲到一个例子，像以色列王非常荣耀的王是所罗门，他也曾经他曾经是建殿的那位，是第一个建殿的所罗门王，但是呢他一样娶了外邦女子，接下来呢就被外邦女子引诱做犯罪，离开了上帝。所以他提了这个事件，提醒他们千万不要跟外邦的女子来通婚，一定会被引诱犯罪，离弃了神，干犯了神。甚至大祭司以利亚什，他的这个后代也要也是成为外邦的这个情况，外邦的这个子孙这个通婚的情况，甚至叫参巴拉也成为外邦的女婿，所以他就打从这个圣殿把他赶出去。好，这是看到尼希米非常难过的地方。到最后呢，他就祷告说：“神啊，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沾染的污秽，甚至玷污了祭司的职分，违背你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你看到吗？整个来讲，尼希米呢难过伤心，他每一次都有做祷告求神怜悯。最后呢，30跟31节是尼希米的结论，他说什么呢？他30节说：“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弃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你看到最后尼希米虽然难过，但是他在神面前立定心志，他要救以色列百姓，他要洁净这圣殿。所以你看到尼希米，他不仅是难过，他要有行道，他要做了该做的行为，他洁净并且离弃这些外邦人，使这个祭司以及这些师班能够回到以前的荣耀，一般一般各尽其职，在神的殿前面的献祭，并且派了百姓不断的奉献，无论献财出手的果子十一奉献，都再次回到以前造神的话语去做。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是尼希米的祷告。弟兄姐妹，你看到这13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殿叫做圣殿，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圣洁是一个过程，我们叫做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圣洁，要不断不断的成圣，才能够圣洁到底。不要有了圣殿之后，有了庆贺之后，慢慢的又开始这个让世界进来了，又俗世了，世俗化了，这个呢会让神非常难过。所以整章来讲有3件事提醒我们，建殿以后还要接着要赶快走向一条道路，就是持守圣洁，走上成圣的道路。第二件事情，如果不洁的话，要注意4个方面，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在哪个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心灵的不洁，心灵不洁让世界进到心当中，跟世界妥协了，就是这个心灵的不洁，像大祭司一样让仇敌都进来的。第二个是奉献的不洁，我们记得要持续11奉献，要继续献祭在神面前，要归主为圣，叫做奉献的圣洁。第三个呢，要记得要守住圣日，叫圣日的不洁，要守住圣日才能够圣洁。第四个呢，请大家记得不洁的地方就是婚姻的不洁，不要跟未信者的通婚这样子的很容易就被引诱，像所罗门王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婚姻两方面，只有在主面前都能够认识神，并且遵守神的话。这四方面的不洁会让我们远离神，并且让整个殿都受到污染的。好，我们在新约不要忘记，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要在心里面圣洁，我们在奉献上要圣洁，我们要守住这个主日要圣洁，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圣洁。好，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圣洁呢？要彻底的悔改，要洁净，要彻底的悔改。第二个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话，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得到洁净，像这个圣经所讲，要借着水这个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所以我们教会如何圣洁的话，要不断不断要透过神的道。第三个，就像尼希米一样，不住的祷告， 不住祷告，祷告呢让我们支取神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个不洁变成是圣洁。最后呢要继续在神面前要献祭，献上嘴唇的祭，献上心里的祭，在神面前圣洁，我们就能看到神的荣耀会继续在我们当中。感谢耶稣，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读完了尼希米记。愿神祝福大家在尼希米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爱以色列百姓，虽然被掳，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还是有机会回到神所这样命定的福气，还有命定的祝福在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能够学习到尼希米记十三章来献上感恩，求神来祝福每个人读完了尼希米记，心里面都有个渴望。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建殿，并且丰富教会，在你面前要继续祷告宣告，主耶稣，你给我们的这个圣殿坐落在佳美之处，这个殿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要献上感恩。主，我们要继续用信心来祷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尼希米里面的这些百姓，主啊，他们一手拿着这样的兵器，一手来做工，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迹就临到丰富教会。愿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幸福在弟兄姐妹当中。不仅我们要建造那物质看得到的殿，还有我们身体、我们心灵的殿，要跟神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主，求你帮助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更像耶稣，更爱耶稣。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将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